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在巴黎盛大揭幕，美国一共派出594名选手参加本届奥运会，是参赛运动员最多的代表队。和往届一样，参加巴黎奥运会的美国代表队的参赛运动员年龄、族裔各异，来自全美46个州的都市、城镇和农村，选拔自不同的高中、大学和运动联盟。多元的文化融合和种族多样性赋予了美国奥运代表队独一无二的力量、荣耀和精神组合，让不同肤色、种族的运动员们在世界最高竞技舞台中代表美国展现出最出色的自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华裔在美国人口中占比 1.58%。这次代表美国队参赛的华裔选手有十余位，在美国队中的比例正好与人口占比相当。这些华人孩子中多数来自传统的书香门第，一边读书和工作，一边参加训练和比赛。这些孩子可谓是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美国梦的突出代表。五味杂谈活在美国系列，今天和您聊聊巴黎奥运会美国代表团中的华人之光。
活在美国，
好，欢迎您进入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时间，活在美国。那么今天呢，在线上为您服务的仍然是刘畅和我们线上的赵瑞主播。赵瑞你好。
Hello， 大家好，刘畅好。
哎，那今天我们也来赶一赶这个奥运的热度啊。那开始一段听了您的这个奥运播报啊，今天这个中国的金牌已经有11枚了，但是呢美国队还没有发力，因为美国的一些传统的优势项目呢都放在后面，在田径当中它是大头啊，有很多的这个。当然我们也希望作为在美国的华人，我们希望中美两国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呢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啊。
嗯，
而且呢这个每次看奥运会啊，这个你知道我们从小就受这种爱国教育，看奥运会看了很多届了。因为你看这个奥运会将在下一次啊，这个今年24嘛，对不对？
对，
要在28年的时候还要回到洛杉矶，
又回到洛杉矶。
嗯，所以说呢您看啊，今年是24年，这个在整整40年前198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话 是中国重返奥运家庭的第一次参加这个奥运会。那那个时候呢，说实话我们就开始这个关注奥运会哈，到现在40年过去了。其实呢我每一次看这个奥运会到现在的话，我认为我听过一句话，其实本来是鼓励失败者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看奥运更有一些人文的意义在里边，就是说奥运银牌一样光荣。因为以前我们特别的关注金牌哈，可能
是
但是现在我认为那些离这个最高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的银牌、铜牌，甚至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的第四名啊，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些人的话，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关注，而且呢有更多的这种对他们的一种理解。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我觉得这种体育精神，虽然他没有得到这个，虽然他没有得到这个金牌，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种遗憾，但是这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个的人生可能去经历的这么一个状况呢，对吧？
是，而且我觉得今年的奥运会，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跟以往看奥运会的年纪又长了4岁，所以关注的点不一样，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哈？的确，我觉得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我慢慢的体会到，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选手，美国的选手也好，中国的选手也好，你越来越能够体会到说选手的一个多样性、多元性，然后还有大家把就是参加奥运或者是这种体育精神作为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体现。你像这次美国，其实讲老实话，以赛程到现在为止，美国队是奖牌榜的第一，但其实美国的也因为很多奖牌大概有 17枚奖牌都是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拿的。
嗯，
只是说我们这一次在游泳，其实游泳本来也是美国的传统大项，
嗯，
但是我们在游泳这个项目上金牌没有拿到像往年那么多，
嗯，
可是银牌铜牌我们也都有斩获。
嗯，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运动员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跟像中国啊这样的运动员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对，
基本上都是说自己，你像今年那个银牌有一个仰泳银牌的选手，31岁，他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年纪获得奥运奖牌的选手，就是人生第一次获得奥运奖牌是31岁。
嗯，
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工程师，所以他又要兼顾自己的工作，然后又要兼顾一个奥运级别的游泳训练。大家也可以想象这个生活上之间的这个难度。对，
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哈，因为我们以前生活在中国的时候，看到呢，中国的这个体育的体制呢，跟美国是有区别的啊。
嗯，
所以说呢，嗯，因为美国中国的运动员哈，这个奥委会呢重返国际奥委会大家庭呢，这个时间不长，所以说大家可能就刚才我说了，对金牌的关注更高。但是呢，这一点呢很奇怪啊，就是直到今天呢，这个中国通常呢他会告诉大家说，今天的金牌榜的情况如何如何如何，而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说，今天的奖牌榜的情况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呢，到最后呢，对一届奥运会来总结的时候呢，就告诉大家美国本届一共获得了多少枚奖牌。这就是说呢，只要你站上了这个领奖台，其实对于这个国家荣耀这个层面，或者是说对个人的这种努力的肯定来说呢，美国呢就显得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宽容和包容，并不是眼睛直盯着金牌。他们会认为你只要是付出了，然后你得到了奖牌，那都是一种人生的荣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了这个岛屿之后呢，哈，就是知道，美国呢，他的这个，你看你们来，他的人组成非常的这个庞大哈，美国50个州，今年的500多的这个运动员来自46个州，这个可以说是还是选这个层面很宽泛的，
普及率哈，就是个覆盖面，对，很高。
然后呢，有高中生、大学生和职业联盟。啊，各种各样的职业联盟，
嗯，
因为奥运会呢，它有些呢是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的，有些这个因为你职业的这个太水准太高的话，它有些项目是不太，就是它对这个职业的全职业的这种选手是有一定限制的哈，所以呢，这个美国的选拔体制也是这样的，它就是。在奥运会要开始之前呢，他会有一个全国的选拔赛，就打那一个选拔赛。那你能够在那个选拔赛上面达到这个出征的标准，或者是国际的，比如说泳联的啊、田联的，或者是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呢，你比如说打羽毛球、乒乓球的，你在这个选拔赛当中你是前二或者前三，然后根据美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面的能够。这个报名的这个人数你就上去，这个很公平。然后呢，它不是长期集训式的这种做法啊。
嗯哼，对。而且我们就是从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我们最早关注到说美国的运动员当中有华裔的面孔，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关颖山，就是那个花样滑冰的，
花滑的，对对
对，
对
花滑的。然后呢，慢慢的呢，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在很多。可能也许是比如说是中国人相对来讲哈，或者华裔相对来讲比较擅长的一些项目，像是这个什么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还有甚至包括体操啊，里面越来越多的就开始出现了这些华裔孩子的面孔。而且你知道洛杉矶呢是个乒乓球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我呢而且现在羽毛球也很发达，然后呢定期的很多什么高校联盟啊等等的各种这个民间组织都在定期的组织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比赛。然后我曾经呢也在有一个就在奥蒙提那边的那个乒乓球的训练馆当中哈，遇到过几位就是那个时候认为是即将会代表未来有美国出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华裔的小朋友的在那边练球。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当然那是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就会想说，哇，如果有一天在这个奥运赛场上华裔的小朋友代表这个美国队出征，然后遭遇中国队的时候，这就很好看了。
现在就是这样啊，现在已经这样了。
对，结果这个当时还只是几年前我认为还是想法，结果现在就已经成为现实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五味杂谈呢，啊，借着这个奥运的热度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些华裔的小朋友们在 代表这个美国，但是他本人呢就是出生也他也是华裔哈，他又多了一层这个、华人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运动员代表美国出征，那对我们的华人在美国的华人社会，对我们的未来的这些小朋友，这华人的小朋友在美国的成长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待会儿回来我们一起再做一个深入的探讨。好，欢迎您回到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活在美国系列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奥运会当中的华人面孔。今年巴黎奥运会当中呢刚才我们在导语当中听了有10位啊，大概有10位的占比呢是美国的这个也是1.5%啊，在这个美国代表团当中啊，这些华裔的这个选手，他们的这种父母啊，或者是父母的某一方是来自是华人，然后呢，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华人呢，也占比是1%几，所以说跟这个比例是一样的。刚才赵瑞说到这个乒乓球这件事情，我也想起一件往事啊，就那个时候20多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修车。那修车的那个、那修车行那个老板是一个老华侨，但是他是越华，哎，他是越南的华侨，那他很热心这个社会活动啊，在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呐、什么的，然后我就在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他会放一些名片啊，放一些帮人家推广的一些 flyer 啊什么东西啊。诶，我就看到他在赞助一个乒乓球训练班。
哦，
然后要进行乒乓球比赛。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一个越南华人，一个老华侨，在美国居然去赞助在美国这么冷门的一个项目哈、然后呢他而且他很热情说，诶，这个你有没有兴趣啊，这个你喜欢打乒乓球啊，然后可以去看看啊怎么样。因为啊，我说为什么你对这个这么、我在赞助这个东西啊，然后就说明啊，我想后来我想呢根据今天我们这边聊，可能是他的那个儿子或者是孙子啊，他那个
也在球队，
可能有人在或者亲戚啊，不然的话，而且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省队的吧，一个因为中国的这个乒乓高手太多了，移民到这边来的也多，他们呢后来呢就开这种乒乓培训班。所以呢我知道这个你像这种冷门项目呢是其来有自的。刚才您说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个就华人的运动员吧，是关颖珊是吧，这个名声最大。其实呢还有一个他有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我忘了啊，但是呢还有一个华人的这个他最高的世界排名曾经达到世界这个排名第二，就是张德培。
对网球的
那个也是不得了啊，这个后来呢这个在 NBA 里边啊也有这个，虽然他没有入选奥运代表队，但是 NBA 曾经也掀起了一股林旋风，就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这个林书豪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华人呢越来越多的通过这种体育明星的方式融入这个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华人带来更多的惊喜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您的导语当中呢是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多自来自这个书香门第是吧，
是
说就说明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孩子的培养啊，如果说当然这边的那没有这种集训，我说过了，没有说国家给你出钱呢、没有说这个一个什么专门的机构给你出钱，你要不然你就达到一定的程度，你像美国最好的这个网球选手、田径选手，他可以有后边有公司给你赞助是吧，因为你到了一定水平了嘛，有些人就会来给你投钱啊。但是你在下边你还没有成名之前，对不起，那就是你自己去练，那你可能你的家庭啊，就其实我知道现在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电台也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同仁呢、他们的下一代也培养得很好，哎，有打这个打网球的，据我知道有打
冰
球的，
冰球，
还有这个听说有打羽毛球的，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平，基本上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打美国的全国锦标赛的那种水平。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我们的华人同胞对我们自己的下一代的话的这种运动天赋的开发的话，其实是蛮有这个一直是很热情的哈，在做这件事情。
是这个可能呢也跟是因为跟国内的这种运动员的选拔机制不一样，在美国呢让大家其实可能就是更多人本来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可能没有这个祖坟上没有这根青烟，没有这个基因的很多孩子呢，慢慢在这个就是先是当一个业余爱好，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
发现了孩子在这件事情的一个潜质。像我有一个学生哈，他就是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普通就稍微有点 爱好户外运动而已。可是呢，这孩子呢，大概从三年级就开始参加游泳队。哎，可是就每次出成绩就出得特别快，而且就是不管是半夜早上四点钟起来训练啊，还是晚上七点钟训练啊，就特别的甘之如饴的那种，特别喜欢。然后呢，就一路打进这个，也是打进这个 Junior Olympic 啊，然后也是在我们整个南加整个加州啊，整个 California 的排名也是数一数二的。
嗯，
所以就是这个家长后来那个妈妈跟我讲说。说我从来都没想到我们家儿子居然有一天能在游泳这个路上有发展。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当初只是说给孩子当成一个业余爱好去练练而已。对，
好，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呢，我们就要说一点稍微专业一点的话了啊。
嗯，
那个运动呢跟艺术呢其实是相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说我要搞艺术，以后这个我孩子我想让他走这些艺术的道路哈，不管是拍电影也好啊，做演员也好，甚至做导演也好哈，做这唱歌是吧，做音乐。那艺术跟体育呢其实有个相通之处呢，要从事这一方面的这个不管作为职业也好哈，或者是准职业也好，它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天赋。对吧？
嗯，
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你看，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次十位啊小朋友代表这个美国去这个巴黎奥运会，但是呢，这个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构成的，他们是参加的哪些项目，好不好？
嗯，
一个呢是男子的体操，啊，这体操运动员啊，男女各一个，男女体操运动员，然后呢有羽毛球的男子单打有一个，啊，打羽毛球的。然后呢有女子乒乓球有两个，
嗯，
然后女排华裔咱有一个啊，女排不容易哦，这个打排球。然后呢羽毛球双打有两个，
嗯，
然后呢啊又是一个女子乒乓球还有一个，然后最后的一个是这个 Rose Zhang， 她是女子高尔夫球。你看这十个，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
嗯，
这十个里边这个这个运动员呢，他们里边没有身体接触型的运动员，身体对抗型的没有，
排球算吧？
排球不算，排球隔着网呢。
哦，哎，
篮球算。
OK， 好。
足球算，对吧？柔道算。
好，
是吧？我就说身体接触比较激烈的这种的话没有。那相反，我们看到的，你像高尔夫，你像体操，你像这个乒乓球、羽毛球这种呢，他对人的协调性和小技术的要求很高，
是，
那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运动天赋很高，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看还有很多孩子，就你说他游泳，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今天中国有一个运动员打破100米世界纪录，对，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因为男子100米的自由泳基本就跟男子100米的这个跑是一样的，基本他就是这个田径之王，就是100米跑，那个就是游泳之王，所以这个很了不起。所以这个东西呢，他对身体的协调性要求很高，不但有爆发力，你游泳你得有爆发力是吧，有力量，但是呢协调性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你看我们华人的这种体质呢，它就是乒乓球，然后就是什么体操就更重要了，那个柔韧性协调性是吧？你一般你说这个身体不太协调，人家选材那关就过不了，所以你没办法去从事体操。所以我们看到了，华人要想在，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说我们现在正在培养自己的孩子以这个运动天赋，如果他有运动天赋是一个目标，然后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呢能有更高的一个舞台来展示自己，甚至能够代表美国啊去参加奥运会呀，参加世锦赛呀，啊，参加世界杯呀，那可能呢，您的孩子在，如果是他打乒乓球、羽毛球，在这个就是这种技巧类项目，或者是小技术类项目，对协调性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对于我们华人同胞来说，可能是更适合的，
可能是有这种先天的一些优势，
就是先天。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这个乒乓球啊、羽毛球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也有以前一些这个在中国得过世界冠军的这样的一些球手，现在移民来美国了，
是，
所以他们的这个教练等级也是相当高的。但是我们其实像现在插播一个哈，因为刚才在那个奥运新闻里面是说今天有体操的 个人单项全能的比赛。
嗯，
那其中呢有一个这个苏珊娜里呢，她就是她就是代表美国队出征嘛。
嗯，
但是很可惜呢，今天她没有，因为她是上届2020东京奥运会的冠军。
哦，
但很可对，但是很可惜呢，我们刚才看到最新消息就是她今天没有能够卫冕，她得拿到了铜牌。然后呢，
哦，也不错了。
对，也不错。但是冠军呢是这个被这个美国的那个黑人选手西蒙斯莫拿到了。
哦，这个。我跟你说，所以说我们说奥运银牌一样光荣啊，能站在世界之巅去参加，能够走上领奖台，我觉得这个牌子的成色并不是那么重要啊。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苏珊里哈。苏珊里呢是来自明尼苏达州啊，一个很小的城市 Santa Paul， 他是一个苗族的后裔，也就是华人的一支啊。他而且呢他是奥本大学的大四的学生，很小的时候就展示了这个体育天赋，然后呢他养父在家里的后院呢为他还特制了一个平衡木进行训练，在家里就练。然后呢他上一次呢在美国队的领军人物就著名的黑人选手这个贝利斯，他要对西蒙就退赛啊，生病退赛，他临时顶替呢却获得了女子个人的全能金牌啊，一鸣惊人，然后被时代杂志还评为当年世界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哈，你看美国的这个选手，也可以说美国这个医疗科技，我们在这运动医疗科技哈很厉害，什么呢，2023年就去年呢他因为伤病就退出了体操赛，就等于相当于说就都退赛了，就休息了。可是呢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今年复出了，然后在6月份的全美奥运预选赛上获得全能第二，就代表美国队出征了。啊，所以说这个恢复的很快啊，就说明，所以今天他获得铜牌呢，这个当然他也是一位这个华人的后裔，我们也觉得为他祝贺。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所有的运动员呢，华人的运动员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种运动方面的一些特征在里边，不要瞎练，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的技能工商服务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探讨这个有趣的话题，我们待会儿回来。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是在跟大家聊啊，在奥运会当中的华人之光啊。那有10位这个华人的孩子，这个代表美国去出征巴黎奥运会。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们参加的这个项目呢都是这种偏技巧类的啊，还有没有什么身体接触的，这个也是我们华人这个灵巧性这个天赋的一种表现哈。那刚才呢这个赵瑞在导语当中就说到了，他们都是来自书香门第啊，不但来自书香门第，因为我们华人很重视教育嘛哈。刚才我统计了一下，这10个孩子哈，有5个来自 UCLA， 有2个来自斯坦福啊，还有这个有2个来自UC Berkeley。
OK
啊，
所以你看，大部分都是出自加州的。
这个很厉害呀，这个非常的厉害，因为这些可以说这些孩子不但运动天赋极高，关键人家还是学霸呀。
是，
这都是名校毕业的，还有一个澳门大学的啊。
对，
这个所以说可以想见，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小时候哈，你知道中国不是有体校嘛，体育运动学校嘛，就是以前就是谁成绩不好，但是跑得快点要不然会踢球会翻跟斗呢，就是家长就说得你也别读书了，你上体校去吧。就给你专业的送到体校去了，叫体育学校去训练，那个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基本就告别了文化学习了。
过去的演员走这个演艺、体育的什么电影学院啊、中戏啊等等，都
上学上不出来的那种，
就是所谓的这个艺术类、体育类都是属于特长嘛。那人家有了这个特长，你就可以不用读书了。
对，
对，
所以这个呢，这个跟这种教育体制啊，跟美国有特别大的区别哈。因为美国呢，我们还跟大家讲一下，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运动员为什么他有高学历，然后呢来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呢在美国你看他们出征的时候并没有那些口号说你一定要为国争光，你是我们美国之光，并没有。其实更多的运动员他们认为，首先呢，当然他身披美国国旗是很自豪的，但是呢他首先是觉得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然后呢我作为一名运动员，然后参加世界最大型的一个盛会，甚至能够走上最高的领奖台，那么证明我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那以前呢我们在这个 中国你刚才说的很对啊，像运动员呢，像那个他就是特长生招进去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我有段时间学习成绩不那么好的时候，后来人家说哎你是体尖啊，体育尖子，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去练习这个哈，练田径啊练什么。所以说其实呢我觉得美国这个方式是对的，因为你做体育者他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国话来说是吃青春饭嘛。除了你看这次出了那个乒乓球的那个61岁的倪夏莲，那是一个个案啊。更多的绝大多数的运动员，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说能参加一两届运动会，能够保持个，你想就这个像体操这种的话，真的能保持个7-8年的运动状态就非常了不起了。然后你踢球的，或者是说你打羽毛球的，你能连续2届入选奥运代表队，那了不起的很了。通常很多就是一件，但是他参加完这个之后生活还得继续，对吧？
对，其实像这个美国的高校哈，大家很多人也都会想说孩子能不能通过体育，然后走体，就是有体育的这样的一些算是特长吧，然后呢进入到一个更好的这种名校里面，就等于是说比其他的孩子除了学习之外还有更多的这个加分。那以我们通常在国内的理解，就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清华大学招的体育特长生，那可能他对于他的学习上面的这个成绩的要求可能就真的没有像普通孩子那么高了。但是其实就以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观察到的哈，你像我们的洛杉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就是这个 Caltech 加州理工。加州理工今年从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呢收了一个孩子，其实算是从这个足球 football 里面 recruit 的，就是算是体育特长这个角度招的。那我就在想说，哎，这个孩子是不是就功课一般呢？结果我再一看人家的功课，12年级考下来人家也是14-15门 AP， 然后人家也是全 A 的学生，所以真的学习也是相当厉害的。所以我就跟那个没有考上 Cal State 的那个 Caltech 的那个朋友的孩子说，你真的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人家成绩跟你一样好，然后人家还比你多个能踢足球。
对，所以而且您说到这里啊，我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哈，您看我们这个很多的家长啊，现在包括我们的很多同仁啊，他们把这个孩子呢送去学一门，这个有些学2门，哎，有些还不光是打一个球，人家的就觉得运动天赋，那你哪知道哪块银才有雨呢？他爱打就打呗，是吧？那有就比如说你我有兼项的，有比如说你我打冰球还兼个水球的，有这个还有那家里有钱的，
哦，那很辛苦，
还弄个马球啊，弄个马术啊，骑马的。好，然后你有些人游泳还带个羽毛球的都有，但是他认为就是说，艺多不压身嘛。但是这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种，真的是一种怎么讲呢？负担很重啊，除非你这孩子有相当高的这种运动天赋，还有呢就精力特别的旺盛，不然的话这个实际上还是很那个的，还是很难的，我觉得
压力很大，
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训练其实家长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接接送送啊，你要陪练啊，然后你要还有你要这个不断当孩子情绪有变化的时候要不断的这个鼓励孩子啊，去调整情绪啊，然后还要兼顾学校的学业啊，其实家长一点也不轻松。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我要想说的是，就他们最初的初衷让孩子，因为他也不知道是否有运动天赋，是吧？最多这初衷是第一，他是看着别人练，你知道吧？然后说，哎，咱也练，你这个你知道吧？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这个他连起跑线在哪儿也没找着，就是说先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吧？这是一个，所以说呢，这个不能盲目啊，跟大家说一下。第二个呢，有很多的家长就说，如果有一项，这个运动的特长进大学是要加分的，这个您有发言权，您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肯定就是说，当然在你申请大学的时候，就说你有一个持续的一项体育运动，肯定是会让你整个这个孩子的履历这个经历会看起来更加的完善。而我的理解就是说， 可能美国的高校更喜欢看到说你有一项持续的，你不是说我打过网球，我打过羽毛球，我打过乒乓球，我游过泳，就是每个都沾一点儿，其实可能还不如说你一个网球就从几岁一直练到你高中。因为什么呢？这种持续性在一件事情的持续工作的过程当中，它反而能够展现出来你这个人的韧性，还有你这个人的坚持，还有你定定目标之后的这种你定定目标的一个明确性。所以其实有很多个性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放弃，放弃是最容易的，对吧？我开始练羽毛球，练练的我放弃了，然后我转而去干这个了，然后我又转去干那个了。乐器也是同样的。其实所以反而你如果在一件事情上一直持续的坚持，反而能够，你不见得说你真的要拿到一个什么大满贯的成绩啊，或者怎样的，只要你在这一件事情上有坚持，我觉得就都是一项很好，都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所以说呢，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哈，就是说让他有这种，第一他要有运动的习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你看哈，我们既然能看到这些很阳光很健康，甚至能够代表美国去出，他有这种专业的这种运动天，有专业的运动训练，有结合他的运动天赋能还能够代表美国去参加比赛呀，当然这是一种其中的佼佼者。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朋友不那么爱动啊，胖乎乎的。所以说因为在美国发胖很容易，是吧？你不管他的饮食啊，他的整个的，那你要稍微懒一点的话，你对孩子的要求稍微低一点的话，可能咱们华人家长还好点吧。因为你看到那些其他族裔的有些小朋友，就是胖乎乎的哈，可能就不爱动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这个运动呢，它应该首先是一种习惯，就这个是受益一生的习惯。首先要让孩子有这么一个运动的好习惯，然后其次呢，我认为是。在这个当中呢，去训练刚才您说的这个，第一，他的这种坚持，啊，这种韧劲儿，然后不服输的精神，这个远远比他在未来说得加多少分儿，或者是说，因为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是说他能够在是不是能够代表什么去参赛的话，这个远远这个意义要高于这些，对吧？
嗯，对。对，所以在这个其实我们来看哈，包括这一次参加能够代表美国队去参加奥运会的所有这些华裔的选手，你像我们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Rose Zhang 这个高尔夫球的这个选手，他其实在这个后期真的开始在高中后期啊，他的时间表其实就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跟学校的功课会有冲突了，因为他要去打比赛，然后他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赛，然后来才能出成绩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尽管他好像是在11年级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就已经意向录取他了，还10年级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就已经意向录取他，
是
招对，但是斯坦福大学要求他11年级12年级必须每半年都要给斯坦福报一下他那半年在学什么功课，然后他的功课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对呀，
所以也就是说大学并不是说哦好，我10年级意向录取你了，你后面11、12年级你就放心去打球吧，你就不用学习了，不是这样子的。他还真的对他的学习有相当的要求，
是
即便像现在上了这个斯坦福大学，他已经2021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了，然后那个谷爱凌大家也非常熟悉的选手也是斯坦福的，斯坦福在学业上给他们的压力一点都没有，因为他们是代表国家代表去参加奥运的这种选手就放松，一点都没有。
对，他们实际上把学业跟你所从事的这种运动项目的这种意义也好，这种这个你代表的这个不管你的这种想法也好，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对，你说你有国家的荣誉感，然后你代表国家出征，这是你个人的一个荣耀，但是呢跟你的学业没有，就不能发生直接的联系，说你因为这个而要放弃另外一个是不行的。而且作为一个最高的学术，就作为这种好的学术机构来说哈，或者是说作为好的大学来说，它的首要的目的是培养你成为一个全面的人。
是。
你的学术成绩要好。但是呢你又在运动方面呢又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说在这方面呢，这样在保证你毕业的时候你走入社会你才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说哦我是因为什么，我是因为体尖，我以前说我体尖毕业。 是吧？但是你的学术可能你在因为你不可能当一辈子体尖嘛，你总有到30、40岁的时候嘛，你总要踏入社会，你要去求职嘛，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你的这种文凭才是真正的能够让你在这一生当中去安身立命的东西，而你的荣耀只能代表那一刻的辉煌啊，你曾经有过这样的履历当然是很辉煌的，但这个辉煌它不可能伴随你一生，是吧？
是，所以说到这儿呢，其实我倒是很赞赏中国的这个100米自由泳的世界冠军潘展乐，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那句话，他说这个金牌对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因为生活还要继续。我真的很诧异一个19岁的小孩子能够在世界第一次，就是在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得到这样的一个成绩的
游泳之王啊，
能够说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很敬佩。
是的，所以说明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呢也在从这种专业体制当中呢这种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势头啊。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这个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华人之光，这10位这个华人的小朋友代表美国呢去出征奥运会，这当然是每一个华人的荣耀。也希望呢正在培养自己小朋友的运动天赋的各位家长呢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一点启迪，然后让你的小朋友呢未来呢也能够代表美国实现他们自己心中的运动梦、美国梦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待会儿进入我们今天的周末嗨起来。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我们最后一节呢还是跟大家来介绍呢周末嗨起来，周末有什么好去处呢？这个周末呢这个有意思了，然后我们赵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好康，有好的这种免费的这个优惠送给大家来。
对，这个周这个星期天8月4号呢是美国大自然日，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一天啊。
对
啊，
我早点知道我早就安排了，
是不是？但今天这一年8月4号星期天呢是美国大自然日，所以在美国大自然日这一天呢，国家公园全都免费。
哟，这也太好了！能给我们讲一下，在我们加州啊，加州的这个国家公园，好吧，我们不要说远了，我们说说加州的国家公园哪些是免费的？可以，因为现在国家公园的票不便宜啊，
是的，
它有些是以车来算，一个车多少钱，有些是以人头来算的，这是不便宜的。
没错，像在加州周边值得大家去玩的，比如说像圣地亚哥的这个卡布里欧国家纪念公园
哦，
然后对，那这里对，那这个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1800年代的这个老灯塔，树立在这个海边，而且呢你在这个国家公园呢你还可以欣赏整个圣地亚哥和这个太平洋的美丽的海景，而且呢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哈，它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潮汐池，也就是说在这个潮汐池里面呢，它会有很多像是那种海星啊、海胆啊，这种就是
栖
附在岩石上的这种小这种海洋生物你可以参观，而且它是专门它是一个叫做海岸潮汐湖的一个小一个 trail 一个小一条小径，
但大家去不要捡啊，有些捡这些东西有时候是犯法的啊，
对，千万不要捡啊，对。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很多华人朋友都很喜欢去的这个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但是每辆车呢现在要收30块，
但是8月4号免费，
太好了。
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公园，它除了有这种岩石山地啊，还有以前人们来西部淘金的这些遗迹呢，另外它还点缀着这种古怪的这种长相，因为约书亚树长的样子很奇怪的，对吧？然后呢有这些树木，而且呢它还在这个莫哈维沙漠，那之前天气太热的时候莫哈维沙漠的确不太适合去，最近这两天天气凉快下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去，
而且那个地方提醒大家一下，看日落是最漂亮的。
是的，那还有一个地方看日落也很漂亮，这就是死亡谷国家公园。
那个叫热，那个没有专业装备，先大家先放一放那个地方啊，但是是很漂亮。如果在您准备的非常的齐全的情况下，准备的非常充分的情况下可以去，因为那个地方的一旦温度上去，然后你的这个水呀、油啊、汽油啊什么的没有准备的非常充分，然后没有这个特别好的防暑设施的话，那个会有生命危险，大家稍微注意。所以说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免费的公园日，它不光是这个8月份哈，每个月都有啊，九月、十一月什么都有，春季也有。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实际上死亡谷呢，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去，是秋天是最好的，9到11月，还有春天2到4月的时候去呢，是比较可以下车去玩一玩的哈，跟大家说一下。来，最后这个我最感兴趣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Sequoia， 就是这个 红山国家公园。
嗯，这个就厉害了。
对，这个平时也是要按车收取35块钱的门票的，但8月4号这一天呢，也是不收门票。那么这个呢，它里面当然有很多这种参天高的。我以前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课文呢、啊，然后在写作文的时候谈什么这个大树参天高的大树，可是其实印象当中并没有真的看过什么参天的大树，
在那儿就有。对，
但是你真的到了这个红山国家公园之后，你就会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参天高的大树。
它这个公园的全称叫做 Sequoia and 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 就是美国红山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所以呢，它的特色是除了高耸的这个山脉、参天的红山那个美洲红杉树，还有幽深的峡谷和刚才我们说的咆哮的河流而闻名。所以国王峡谷呢，也是北美呢最深的峡谷之一。这个呢，适合带着您的小朋友呢一起去亲近大自然，看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怎么样才能获得免费的这个门票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需要上网站，因为这个呢是为了孩子来准备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行程哈。所以说呢，您要上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叫做我来看一下
Every Kid Outdoors。
对， Every Kid 就是孩子， Every Kid Outdoors .gov .gov。 那到这个网站上面呢，你就去进到你想去的这个国家公园，然后呢去领这个免费的门票。这个主要是为孩子的，因为暑假嘛，所以让孩子呢有一个好的去处，然后也是合家欢乐的这么一个行程。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两天呢我看了天气预报哈，这个好像从用中国的这个来说的话，还是在三伏里边啊，现在是第二个伏，三伏一共是一个伏9天嘛，这现在是第二伏当中呢，哎，这高温又来了啊，这个北加州还在烧很大的野火，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检查一下您的车辆状况，然后呢，也希望您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种暑假的免费的国家公园日。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